知话筒，讲述你我心声，
两种心情品尝人生百味，
一声问候传递真情实感，
带去我们最诚挚的祝福，相约92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墨尔本多元文化 3ZZZ 每个周二晚间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相约923，我是小凤。好，那最近呢我们知道在澳大利亚呢大家特别是华人当中哈热议的就是关于同性婚姻是否要合法化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它不但是牵动了我们千家万户华人的心哈，也牵动了澳大利亚的本国公民的心。好，那就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今天非常的感恩，也非常的高兴，我们请到了孩子心中的秘密网络电台家庭教育系列节目的嘉宾非同老师。好，我们首先把非同老师请到我们节目当中哈。非同老师您好。
小凤姐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非常欢迎你这个串场哈，做客我们。
很感谢小凤姐邀请我过来
啊。其实在华人当中哈，我们有一部分人呢大家觉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啊，同性恋同性婚姻吧，你管别人呢哈，我自己不同性就算了呗，然后我的孩子我也让他们不同性婚姻就可以了哈。那这件事儿是不是真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也就是说这个同性婚姻哈，因为我们这是华人电台，对我们华人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或者他这个同性婚姻，或者我们说说它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哈？我觉得我们需要从一个根本上去看看它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它又会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好，非同老师，
我觉得这个问题之所以引起热议，就是因为它不是只是一个单纯的关系跟婚姻的问题，因为它不可避免的牵扯到很多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就这个背后的动机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当然你会听到有一些阴谋论啊，有一些反阴谋论啊，
对对对，
我们也不知道哪一些是不是哪些是对哪些不是，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这件事情不单纯。就华人没有办法去逃避整个社会的大环境。
对，那我插一句话哈，当我把这件事儿跟我周边的人哈，就是我们电台节目几个节目主持人里边问到他们啊，你们身边有没有同性恋者？你知道特别让我惊讶，每一个人的身边甚至他们的亲人当中都居然能找到一个同性恋者。所以这件事情
至少一个对吧？
对，至少一个。现在就说起来呢，这个事情已经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了。所以我们当时其实有些比如说90后的这些年轻人哈，就觉得你管那么多干嘛，这个社会发展就发展到今天了啊。这个我们慢慢再说这个影响哈。
对对对，它影响肯定也许我们现在都很难料及，但这个法案如果真的通过，它不只是修改一个婚姻法了，有其他的三是30-40项的法案会被牵动，造成改变，
就牵连的，还一系列的。
那之后所关在这个背后所关系到的政治团体、社会团体以及经济团体的利益都是相当大的。所以，当两派的人说 yes 或者 no 的时候，他们的动机都未必是单纯的。其中有一部分人可能是非常简单的，觉得我就觉得这个同性恋该结婚，我就相信他们相爱该结婚。
对对对，
这是他们的婚姻
弱势群体的话。
对，
你们
那有一部分人呢，就觉得我就要维护传统婚姻的这个价值，不管怎么样。这样的人呢，其实是少数的。真的，这些幕后的推动者是有各种各样的利益的。所以这个问题并不单纯。
就
我们想要非常简单的看，但是它本身并不简单。可是我觉得今天，我很想说的一个角度就是从更微观的角度，从一个家庭教育的角度，既然我是孩子心中秘密的这个讲员，
我们离不开三句话，不离我们的本行，
不离本行。
对，
我为什么这样想呢？就是我打个比方，比如说讨论到战争问题的时候，现在我们目 目前来说在澳大利亚是一个和平的年代，所以大家觉得这个话题很远。
嗯，
但是曾经的当战争马上要开始之前，是不是该发动战争，这个战争该怎么发动，怎么样去处理这各种问题，
嗯，
也是热议的话题。
还有包括战争之后哈，嗯，
对，
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这个战争前后的这个短时间内，
嗯，
战争本身绝对是一个热议的话题。
嗯，
但是当这个战争过去了，已经进入和平建设年代的时候，
对对，
这个话题会从公众的热议的这个题目当中淡去，新闻也不再报道。
嗯，
但是剩下的是什么？退伍军人他们要面对很多的问题。
嗯，
比如说退伍军人的睡眠问题、精神问题，
嗯，
有很多的退伍军人因为他们在战争当中所受到的心理创伤，
嗯，
没有办法愈合，对他们的家庭子女造成了很严重的危害。有不少退伍军人因为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嗯，
他们自杀了。
对，
所以呢有一些机构可能发现了这些问题，他们会引起社会关注，
嗯，
但是你会发现这种社会关注比起原先对于战争的这个讨论，
嗯，
要小得多。而且就算
热潮已经过去了，
对，热潮已经过去，
啊，
大家不在
乎，因为这已经是个体性的事了，大家
是每个家庭的挣扎，
嗯，
是这个个体的挣扎，他没日没夜的没有办法睡觉，嗯，就是有一种叫做睡眠剥夺症， 是发生在退伍军人身上的常见的一种病，
哎，
五六天一整周只能睡上四个小时，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人完全像疯狂了一样。但是有多少人会在乎这个，
嗯，
有多少人会在乎这个问题，嗯，你的睡眠的状况
是你自己的问题。
对，小凤姐，你昨天晚上睡几小时？很少有人会问这个问题。
对，真是的。
那今天
我差点诚实的去回答了。
对，比起一个社会热议的问题，
嗯，
关注的人要少得多。
对，
那就算是有一些机构发动了一些关注、一些捐款、一些研究，
嗯，
它可能长远来说有帮助，但是这个个体的挣扎，
嗯，
最多要面对的是他自己以及他的家人。
也就是换句话说，等你对他有帮助的时候，可能已经造成很多很多的不可避免的伤害了。
对，
嗯，
那我们说这种引起社会关注的人是好的，这种现象是好的，但是我希望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我是希望每个个体、每个家庭，
嗯，
每个父母家长
是
能够引起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必须要关注。
你的子女的好朋友，可能非常非常亲密的好朋友，或许在面对着同性恋的问题，
嗯，
而且很可能你的子女在现在或者是将来，
嗯，
在面对的这个问题，
没错啊。
他们或许不是从政治上关心，但是他们本身生命层面有这个强烈的疑问、
嗯、
混乱以及挣扎，是你没有办法逃避的一件事。
没错，而且现在这个后现代主义哈，这些年轻人的想法真的是完全超乎你以前所既定的那种想法。
对对对、
嗯、
你可能完全不知道这个你的儿女所经历的许多事情，
以后
他也是不可控的、
嗯、对，
我给大家一个数据吧，就是在这个19世纪50年代、
啊、嗯，
就是非常非常早以前了、
嗯、
就是大概是80年前的、
啊、
有一个研究在美国我们说相对开发、
嗯、
但是还是可以参考的，
是
4%的人被定义成是清晰的同性恋者、
嗯、
这是很小的一个数据、
嗯、
但是37%的成年男性曾经参与过同性恋的行为，性交，
真的
37%。
嗯，就也就是换句话说，百分之四的人他是有这个同性恋，
他是很清晰的说
我
是
同
性
恋，
这是很小的很小的一个比例，也就是说这个社会的风气完全跟今天不一样。
但是有33%的人，
37%的成年男性，
就是那些，
就哪怕自己不定义自己是同性恋，但是
他也去做
参与过同性恋的行为
啊。
所以这个数字是很吓人，也就是说你的孩子哪怕他跟你说，哎妈我没事，
你别那么，
男孩子说我已经找了女朋友了，我打算结婚怎么怎么地，但是很可能他已经参与过同性恋行为。
好恐怖呀、啊、
就作为华人的家长，你想一下这件事。
是
吧，我们说可能现在很开放，可能你的子女也不在乎，但是当你真的发现你的子女参与过这些事、
嗯、
而且很可能他们的心理、他们的整个生活严重的受到了这个影响，你却不知道。或者说到你的子女真的跟你谈到这件话题之前，
你知道以为时过晚了，
已经太晚了，你可能
他已经
意识到
真的成了同性恋者，
对、
啊、
他可能意识到没意识到的已经深受其害，而且可能深受你的伤害。
是，这怎么解释哈？嗯，
就你对同性恋的态度，
嗯，
可能
他不能接
受了，你在不断的伤害你的这个儿女。我就讲一个故事，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是有这么一个故事，我相信不少人听过。就是有一天呢，父母接到自己的儿子的昌军的儿子的一个电话，
嗯，
这个儿子就说：“爸妈，我有个朋友，
嗯，
在这个战争当中失去了双腿，要我照顾，我得花很多的时间照顾他，把他接到家里，
嗯，
你们愿不愿意接受他？”
嗯，
那父母非常果断的就说了。这个会给我们家庭造成太大的重担了。结果呢，后来他们就发现了这个儿子自杀了，他的儿子在战争当中失去了双腿。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事，但是这个反映了，这个不管是故事也好，是真人真事也好，这反映了什么呢？你可能觉得这件事不关自己的事，不关自己儿女的事，
嗯，
但是其实儿女问你一件客观的事，比如说妈，你觉得怎么看这个新闻啊？他其实不是跟你聊新闻，你想一想，尤其是一个青少年的儿女，整天都不咋跟你交流的，突然跟你聊个政治话题、新闻话题，
嗯，
话外有话，可能是他的好朋友，
嗯，
他经常带回家的好朋友，可能是他自己正在面对这个问题，
嗯，
或者正在其中挣扎，
是
他想听听你的意见。那么你可能觉得你在给个客观意见，你随便丢出了一个意见，甚至这个态度非常的轻浮，非常的有伤害性，
是，
但是
你
伤害的是自己的孩
子，
或者是他的好朋友，也是伤害了他。
嗯，
所以我想通过这个节目，就想引起大家的一个对这个同性恋本身的一个认识，更客观、更科学的去理解到底它的成因是什么，
嗯，
它的影响是什么。或许你自己所作所为，你的家庭的关系正把你的孩子往这条路上推，但
是
你却不知道。
嗯，所以我们要真的要知道一下哈，那这个成因到底是什么呢？就是，
这个成因呢，那有些人其实在这个整个历史研究上众说纷纭哈，有的人说这个是天生的，
天生的，对。
那有的人极力的说他不是天生的，
没有证据。
但是两派呢，
这个
啊，说实话都找不出证据。
是。
那有些人呢，曾经在这个心理学很受生理生物方面的影响的时候，就是说同性恋是激素产生的，造成的，是大脑的某个什么缺失造成的，是某个基因或者等等造成的。那有些人呢就说他完全是一个心理层面的问题，是这个原生家庭的关系以及幼年的经历等等造成的，
对，周边环境
啊，对，就是这个众说纷纭。但是直到现在为止呢，其实没有哪一个研究能表明造成同性恋的原因是单一的，
嗯，
也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事情。
是，
那我在想，扩展开来跟很多的父母说一说，就是子女的性教育的问题。
嗯，
就是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甚至可能现在年龄都提前
了。你不教育，其实学校里会有其他的，或者
社会也会教育他，甚至可能是错误的教育。
啊，所以赶紧我们教育教育。我现在
对这个性教育，他从小孩的幼年就开始了，不是只是到青春期，还有性冲动的时候才开始。在性教育当中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个是他的性别的身份，就是认知，我到底是谁，我的性别是谁，以及我怎么认识我这个性别。另外一个呢，就是跟异性同性的关系，就是我们常常会说的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性倾向的问题。
是
那今天很多人会把这两个问题混杂在一起，他们是有相关性的，但是会比如说有些人会说，哎，同性恋跟变性这个是混在一起的问题，但是完全不是。虽然这些人都被搞成了一个群体，他们一起认为自己是被边缘化的人，但其实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问题。那变性的，有这种很强烈的想要变性的挣扎的人，他的问题主要是出在对自己的性别的认知的混乱，他不能够接受自己的性别的位置。那造成他这个不能接受，可能是他本身就看自己性别不顺眼，或者不能够调整，不能够管理。那也可能是在与异性的相处当中，因为异性对他所做所说的某些事情
受伤害了，
对他受到伤害或者受到某些消极负面的影响，他对自己的性别意识产生了混乱和动摇。
所以
但是他的主要的，对，主要的问题是出在自我认知上。但是同性恋的问题呢，主要是出在什么？对于对方的，对于我可以说是对于异性的，关系处理的问题。
啊，对异性关系处理的问题，
那当然也包括对于同性的关系的处理的问题。
嗯，
他不能像一个正常健康的人一样去被异性吸引，
嗯，
去欣赏异性的美，在性的方面，
嗯，
那么他对于同性也是不能像正常健康的人一样，
嗯，
去跟同性有一个良好的友谊的关系，
一个正常的关系。
对对，
嗯，
他可能就一下就进入了性的幻想，
嗯，
或者走过激了，
嗯，
过度的依赖等等，
嗯，
所以他是一个重点是在关系上面的。
啊，一个是比如说同性呢，他是属于这个关系处理上的问题，那变性呢，处于是对自己性别认知的一个混乱哈，嗯，
就是同性恋的问题，主要是
关系，嗯，它实际上不是同一个问题哈，
它其实不是同一个问题，
听到了大家都
他会把它混在
一起，
有的人就会因为有些同性恋者，比如说有些男同性恋者，
啊，
特别爱干净，
啊，
有点娘娘腔，
对，
所以很多人就想你想不想变成女的，但是他们会很惊讶，这些男同性恋者一点都不想变成女的。他们非常享受自己男性的身份，
嗯，
甚至讨厌女性，
嗯，
但是他们就是表现出一种女性的特征，
是 是，
比如说爱八卦啊，爱买包包啊，
啊，
特别喜欢男性
啊，
特别喜欢有肌肉的男性
啊，
就这些特性你会觉得又像女人，但是他自己呢，
啊，
其实根本没有想要变性
啊，他并不想变成女人，
对，其中很大一部分，
啊，对对对，
其实他对自己的性别不讨厌，
嗯，
但是他对于同性有着强烈的这种性吸引，所以它不是同一个问题，
嗯，
当然有些人可能两个问题都出现，那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心理的状况。
嗯嗯，
那我想把这个分开，就是说父母在教育子女的时候，这两个方面都要清晰的让他们建立，
对，
要给他们一个爱自己的身份的这种正确的价值观。
嗯嗯，
我是男孩，我是女孩，我因为我的特质而自豪。
嗯，是
男孩女孩各有优缺点，
没错，
是吧？
我们就很自豪，
对，我们为此自豪，
对，我们自豪，我们是女人，
男孩有男孩烦恼的东西，但是也有男孩很自豪的东西，
女
孩有女
孩
烦恼
的
东西，但是也有女孩的
没错
非常好好养的地方，对不对？
就是别去羡慕别人，
对，那这个是父母要给子女带来的一个影响，
嗯，
因为我们不自觉的时候，等一下我在。之后会谈到，我们不自觉会给子女造成对于某一些性别特质的贬低或者轻看，
嗯，对对对对，嗯，
对，会比较，哎，你看隔壁家的女孩多乖啊，这个一年级就安安静静坐下来写字写两小时，
哎，
哪像你天天玩心那么重，还以为自己还上幼儿园，
真是的，
是吧？
所以这孩子说算了，我不做我这个男孩子，
哦，不会因为这一句话，我就说父母有时候会有这种态度，
但是我们父母真的要小心，有的时候你别小瞧，有时候一句话，
对对，
啊，
你有时候不知道子女把他放大到什么程度。
是，
这是一个性别的身份的问题。
嗯嗯，
然后呢，就是对于性关系的问题，
性关系的问题，
对，
嗯，
异性同性怎么去看待他们，怎么欣赏异性的美，
嗯，
与认可接纳他们的不同，
嗯，
怎么跟同性处理好关系，
嗯，
就这个是，
嗯，
也是性教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嗯嗯嗯，是，真的是这样哈，怎么欣赏异性的美，嗯，我们
对对，以及跟他怎么处理好界限的问题啊，因为这个东西不只是同性恋这个事情，
嗯，
就所有的性教育总体来说这两个方面都是很重要的，
是
自我认知，
嗯，
还有呢处理关系，
嗯，我被他吸引，但是我又能处理好跟他之间关系的界限哈，
对对对，
嗯，是，就父母责任重大哈，
是的是的，
嗯，
那我们回到同性恋这个问题上，
嗯，
因为有一些人呢对同性恋者深恶痛绝，这些人就说这是你们自选的，但是很多同性恋者他们就喊冤，就说我没得选啊，我不知道，我就是天生，我难道喜欢做一个另类吗？
对 对， 对，
尤其是在几十年前，
啊，
现在的人可能有时候会，我等一下会谈到有些有很多情况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
嗯，
他们可能是选择，
对，
因为社会在把人往那个方向推。
对，
你想想，如果婚姻真的同性合法化，就意味着你可以选择，
嗯，
将来可能人狗婚姻合法化，你有更多的选择。
对，对，
就是这是一个方面，我们等一下会谈及，它是一种成因。
嗯，
但是对于现在出现的很多同性恋者，他说我就感觉我就像左撇子一样，
嗯，
没法选。
就是，
所以其实很多的同性恋者，当他们发现自己是同性恋，定义自己是同性恋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好像是自我的本性一样，
嗯，所以他要保护，
对，他
坚持，
他觉得我
没
法
改
变，
嗯，
可能他们努力的改变过，最后就发现非常的痛苦，
嗯，
没有办法改变。那所以这个性的形成呢，就是很多这个心理学家，这个性学家他们就说，性的形成其实是有三个方面的。一个呢就是很多人所谓的本性，你里面的一种驱动你的东西，一种很自然的东西，可能就是像左撇子右撇子，
你基因的问题哈，
这可能是吧，我也不没有办法完全定义，因为基因是一个现在很不成熟的一个学科，
对对对，
就是本性这个方面
是
天生就觉得它在里边，但是这个不是性定义性以及性行为的所有，这只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什么？特殊时期的经历。
特殊时期的经历，
对，特殊时期的经历，
对对对。
那么人的成长其实有很多特殊时期，之前我们讲给孩子立界限等等的，也讲到某些特殊时期，
对对，
比如说从这个婴儿期到这个幼儿期一个过渡，从这个幼儿期到这个六岁，
两岁到六岁，
对对对，六岁又是一个转折点，
对，
然后一直到青春期
到十几岁哈，
青春期是一个十二三岁，近几年可能又提前。去世了，
对对对，
就是青春期这个第二性征产生的时期是一个特殊时期，
是是是。
然后到了可能30岁，就是激素变化的一个时期，
是。
然后可能之后就是更年期等等，就是人的成长，我们说
有很多的
成长衰老，有很多特殊时期，
对对对。
那么特殊时期，你的经历会对你的性行为、性意识造成强烈的影响，
是是，
它就不是一个本性。
还有比方说像战争啊什么之类的哈，
对对，一些特殊的影响，
在监狱里啊等等，
那这些是比较特殊，但是我们就说一般的人
的
成长，
一般
的
特殊，
它会有特殊的时期，
是。
那么特殊时期发生的事，所经历的事情，不一定是性方面的经历啊，会对他们的性意识、性行为的习惯等等造成影响，
就他把这种不是常态的东西变成认为是常态了
啊！不只是同性恋了，任何的一个性意识的形成，它有第一个方面本性，第二个方面就是特殊时期
是
你的经历，
是是，
可能你不是同性恋，但是你可能对于异性的某个认知，
对对，
产生强烈的扭曲，这也有可能，
这真的是会，
对，
对对
当然正向也有影响，可能你会有很美好的某个阶段，你遇到了一个很正确的引导，你会对于异性有个非常美好的认识，都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个特殊时期的影响是对一个人的性意识、性倾向、性行为的习惯等等造成强烈影响的第二个因素，那么第三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更长期的一个培养、引导，
长期的一个
长期的培养、引导，会对一个人的性意识、性倾向造成影响，就比如说我对于自己是个女人这种自豪感，它可能是一个很长期的形成，
对，
从小时候看妈妈打扮，觉得哎呀好漂亮，女孩能够穿比男孩更漂亮的衣服，
就是啊，
对吧？男孩可能觉得哎呀，这个
妈妈拿猎枪，爸爸拿猎枪，
就是爸爸这个拿着这个钉子、锤子修东西，就特别有魅力，
好帅哈！
这两三岁的孩子，他就产生这个形象，
他就想要成为那样的人，
对，然后他可能到一直到了青春期啊，到了年长，他一直要有一个培养，整个培养引导使他对于自我这个性的意识产生自豪感，或是自卑感，就是我们说这三个方面，一个是本性，第二个是特殊时期，第三个是引导与培养，
是是，
所以父母在进行子女的性教育的时候也是三个方面，一个本性，你要知道他到底一开始他怎么去理解，怎么去认知他的第一个意识，他的感受，然后就是你要注意他的关键时期的一些对于性的认知，第三个就是长期的一个影响跟培养，
这真的是很重要哈，
对，那这个是一般性的对于性教育我们说要注意的方面，那我们更具体的谈一下同性恋的成因，就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
是
提到的同性恋的成因，其实我们也说了没有一个单一的成因，
对，
但是呢很多人研究同性恋者他们的心理以及生活习惯的时候就得出一些结论，影响他们的几大因素通常是什么，也许不是每一个同性恋者都是这样，但是呢在同性恋者中间
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对，非常多的人被发现有这样的经历，这样的背景，
那我们听听看，
那么第一个就是家庭，原生家庭，
原
生家庭，
家庭，
对父母的形象及关系 对他们产生的强烈的影响。
父母形象和
父母之间的关系，
哈，
嗯，对，嗯，对他们产生的强烈的影响。那么最经常出现的，无论是男同性恋者还是女同性恋者，
嗯，
他们的家庭当中有一个什么特征呢？很多人的家庭当中有个特征，就是父亲角色的缺失。那有一些是单亲，这种是绝对的缺失了，
是啊。
但是很多时候是什么呢？母强父弱。
啊，这是
非常强悍的母亲，
虎妈猫爸现象，
啊，对对对，
啊，
和非常弱的父亲，嗯，这个父亲弱未必是性格方面懦弱，
嗯，
他有可能是整天在外面工作，
嗯，
以至于子女的生活近距离的所有东西都是母亲一手包办的，
嗯嗯，
那父亲可能会觉得我赚钱啊，我这形象很强，但是其实他在这个家庭关系当中是非常的被淡化的，
真的，哎，这个真的是哈，
对，那有一些父亲可能很强，但是是以暴力的形象出现了，
对，
家暴打母亲，嗯，男权主义至上，
对，
他可能外表很强，但是他在作为父亲，作为家庭成员，作为一个女人的丈夫这个方面，他是缺失的。
换句话说，就是父亲角色
的缺失，
他的缺失还有一个就是他的不称职了。换句话说，
对，我们可以说是不称职，
嗯，
缺失，
嗯，
这缺失也是表明了一种不称职的一种，
啊，对对对，
就你在，但是你却好像不在，
嗯。
那我更具体是说，比如说母亲很强的家庭，有些女同性恋者就反映说，母亲非常的强，那以至于他们觉得，哎，不要男性，这个家也可以维持，
照样可以啊，哦，对对对，
对，
嗯，
觉得诶，有的时候会觉得男性没必要，这男性是无能无用的，因为母亲太强了。有的是说母亲家里家外都包办，
嗯，
母亲又赚钱工作，是个女
强人，又在家里，
又在家里
做
家务，
啊，
所有都做，以至于父亲完全插不上手
啊。
然后这个，
我记得原来那个飞童就在那个节目里边就讲过哈，哇，你个灯泡干个什么，全是我妈都给一个人做了。
对对，
啊，
我觉得亚洲华人的家庭很多是这样。
对对对，
尤其海外
啊，
尤其海外是真的是这样，因为生活也很艰难，
嗯，
然后父亲又经常是在外面，
对，所以一个人就没有办法就承担了这个双重角色，
而且男人很难说多角色，嗯，所以在压力很大的时候，那有一些也因为签证，
嗯，
夫妻有时候分开，
对，
然后当然很多时候子女就归给妈管，
对，
这是多数的情况，80%-90%的情况，
对对对，
那所以母亲的角色变得很强，那子女就会产生一个想法，
嗯，
干嘛要父亲？
对，而且我要男人干什么呀？大了就说男人没用了哈。
对对，没有用啊，
嗯，
不只是父亲没用，就觉得总体来说男人都没有用。
嗯，然后将来，哎呦，男人还你要想他，哇，异性的这个人呢，还那么难揣摩他的心思意念哈。我找个同性，我还容易相互理解，
对对，
是吧？
这是有一部分女同性，
啊，又当闺蜜，
反映他们的原生家庭的情况。
啊，是是。
那有一部分男同性恋就说呢，妈妈很强，
嗯，
强到一个程度，他就觉得自己太需要爸爸了，
对，
太需要一个男人，
嗯，
以至于需要到什么程度呢？配偶希望是一个像男
人
的男人，
啊，是啊，
对，有时候妈妈强到一个程度，就是这个养出了宝妈男，就非常没有男性特质的一个男孩，那么他对自己的这个男性特质的缺失也产生了极度的自卑。
他因为很懦弱，他就需要一个，
他会需要
弥补，对，更强壮的这样男性同性来去。来保护他哈，帮助他。
对对，
嗯，
那有些家暴的家庭，父亲也是缺失，他以暴力的形象存在，
嗯，
完全不是一个爱的形象，
嗯，
一个慈爱又严厉的父亲，他就是一个暴力形象，
是，
既不称职，既不是一个称职的丈夫，也不是个称职的父亲，
嗯，有些又太懦弱
啊，对，
这都不好，
对对，然后在家暴的家庭，
好好想一想，女人们也好好想一想，
对对对。
嗯，
我们更具体，
我们好好教育教育他们。
男同性恋者他就说，我的父亲非常的
注意，
非常的暴力，以至于他对这个父亲的形象这个缺失有着强烈的渴望。他将来可能遇到一个温柔的男人，
是
一个真的像男人的男人，
对，那
就爱上他，
马上投怀他抱了。
对对对，那女的可能就觉得，哇，这男的这么吓人，打我妈，
真是的，
我太害怕男人了，
绝对不要。
这也不是说所有同性恋者都是这样，但是很多同性恋者，无论是男女，都反映他们原生家庭，
嗯，
父亲的角色，
嗯，
缺失，这是一种，
嗯，
然后另外一种的夫妻关系当中，
嗯，
比如说夫妻对于性正常的性关系，
嗯，
极度的排斥，极度的避讳
拒绝，
对，就这么一起生活，嗯，但是呢对性这个问题呢完全没有这个性方面的这种爱的亲密感， 那华人可能也是这样，相当的保守，保守到一个过分的程度，连夫妻之间的美好的性行为也去抗拒。
嗯，
尤其是女人了，
因为我们过去在华人传统观念里边觉得性是一种不堪启齿、是丑陋的东西哈，就只能是
对对
哎呀非常隐秘的哈。
是，然后更不愿意在子女面前提，甚至这个态度当中流露出来，让子女产生一个感觉，就是正常的男女之间的性关系是可耻的。
对对，
所以使得他们对于异性发生性关系有这个性吸引，他们有排斥感，这是一部分同性恋者他们反映的，就是父母对于正常的性关系的恐惧与排斥。然后呢，还有一种情况呢，在原生家庭当中发生的，就是父母让子女过度的依赖于原生家庭了，以至于子女无法独立，他们永远对于自己建立一个新的家庭产生强烈的不自信。
嗯，
可能这种不自信也是父母心里的，就有的时候女儿会，有些女同性恋者就会说，我永远找不到一个男人好的像我爸一样。
嗯，
这某种程度是好事，你爸很好，
对，
太好了
啊啊！
但是好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这不是真好，这种好当中有着强烈的依赖。
嗯，
使得这个女人的眼里，完美的男人只有父亲。
那他为什么要去找一个同性呢？像这种的，
因为男性
不能满足他，
对，没有办法找到像爸爸这样的完美的。
那他找一个女人，
对于异性的所有的吸引都只有爸爸能吸引我了。
但爸爸又不能成为他的丈夫。
对对对，爸爸不能成丈夫，爸爸是妈妈的。
对。
那么女性对于同性的可能就更好相处一点。
嗯。
所以这个也不是说单一的成因了，但是这是有一部分人反映的。
这样。
就当他的原生家庭使他们过度依赖，使他们完全丧失对新建立核心家庭的信心的时候，他们会选择同性的关系，未必是同性的婚姻。
嗯。
但是在这个同性的关系当中，他们觉得，因为交朋友的时候，从小父母可能不会反对你交男朋友、女朋友，是吧？
对对，
异性朋友，因为父母一碰到这种过度使子女依赖自己的家庭，他们在子女找男女朋友的事情上特别的敏感。
对，
因为它关系到未来的婚姻。
对，
可是在子女交同性朋友，在子女交同性朋友，他们就很开放，他们觉得没事啊，交朋友。
他想不到，
对，这结果导致了最后子女就觉得我没可能找到好的异性的伴侣，那么我就在这个跟同性的友情关系当中再发展一点，
产生爱情。
对，然后再产生在有性需要的时候，那么就转向同性。
其实你刚才飞腾老师你说了一个很重要一点哈，很多人其实他同性恋者他未必是要一个婚姻，只是要一种关系而已哈。所以今天我们好像给他很强调的说，哇，这个同性恋者就是要想要同性婚姻，现在居然要合法化。我据说呢，有很多人其实同性恋
者
本身他自己不想结婚啊，
不多。
嗯，
真的结婚的比例很小，但是为什么他们非常想要是婚姻合法化呢？
嗯，
待会我们就会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羞愧感的问题。
嗯，
他们希望合法化，使得社会对他们的这种
认可，
对，认可度增高，但是实际他们不会用这个法律真的去结婚。这就是另外一个社会的问题了。
嗯，是是。这个成因还有没有其他？
还有的，还有
哈。
那比如说家庭以外，父母对于男女的这个形象的评价，比如说可能父母关系还行，但是呢，母亲对于一般的男性的评价极差，
对，
或者父亲对于一般女性的评价极差，这小孩子我们说他们是非常好的接受者，可是他们却不能很好的解释，
对，
他把父母的声音放大了，
他吸收了，
以至于对于这个异性产生了很扭曲的看法。
嗯，
那有时候对于跟异性交友，可能父母也是给他蒙上了一种非常罪恶的色彩。
嗯，
以至于这个子女就对于交异性朋友一直产生恐惧排斥感。
嗯，
那
所以我们要尊敬我们对方的这种性别、
对，不只是尊敬自己的丈夫妻子，
对
对方的整个性别要有一种尊敬跟认可。
这太重要了，
对。然后还有一种呢，比如说男同性恋者有一部分反映的就是他们成长过程当中印象当中所有的跟他们亲近人都是女的
啊，
妈妈奶奶姥姥，就整个被于一种阴性化的培养这种环境培养起来
了哈。 对，到女儿国里了、啊、
其实你看同这个在《红楼梦》里面又对同性恋的描写，同性恋行为的描写，
好像是不是同那个
贾宝玉，其实贾宝玉也参加过这种行为，
对
但是我会认为贾宝玉他不是一个同性恋者，
他不是真的同性恋者，
对他还是。基本上他是喜欢
爱那么多女孩子啊，
非常多情啊，我们聊了这个。但是他这样的成长起来，其实他的很可能啊，我们说很可能他的男性的认知，他对男性的特质是压抑的，
对，就被扭曲了。
对，或者呢，他就是对于哎呀，我一直都是女性围绕着我，我对男性有着强烈的好奇，
嗯，
渴望。
对对对，嗯
啊，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明明是个。男孩，
嗯，
父母非常想要女孩，已经生了三个男孩，第四个还是男孩，干脆把他
娶个女孩，
他们的整个
打扮成女孩的样儿，
对，这是最极端的，
是、嗯。
但是还有的时候，就父母期盼，
嗯，
总是给他一种期盼，就哎呀，巴不得你是女孩，你要是女孩，
甚至会说，哎呀，你怎么又是个男孩呢？
对，就是让他自己对于自己这个性别产生了极度的自卑，
羞愧感，
但他就是非常想。满足父母对那个女孩的期盼，
对，因为我们知道孩子都希望父母觉得她好，喜欢她哈。
对对，
就是
那女孩有可能父母也会觉得，哎呀，男孩就好。那有些时候可能是这个男孩或女孩，他们表现出一种异性的特质，比如说男孩爱跳芭蕾舞。
嗯，
男孩喜欢粉红色，
是
一点错都没有、嗯，真的一点错都没有、
啊。
凭什么男孩不能喜欢粉红色呢？
就是、凭什么男孩子不能跳芭蕾舞呢？
对呀、啊，其实你知道，芭蕾舞界跳的最好的
就是男孩，
是男孩，真的是男孩。包括刺绣、针线活做的最好的是
男
孩。男
孩，其实这我觉得跟他们的那种关注力有关系，是不是？
对，
专注啊，
包括弹钢琴啊，就是这些。其实做的最好是男孩，
因为他专注就在那一件事儿上，他不像女人似的耳听八方、眼观六路的哈。
对啊，对啊。那女孩有些也表现出男孩特质，比如说她性格比较大大咧咧，或者她比较干脆，
对，
或者她真的力气比较大
啊。有的女孩子真的像个假小子一样那种。
对，那这可能是她性就是性格当中的特质，
对对，
跟她的性别其实无关，
没什么关系。对，我们往往就给她套在一起了，
我们就会说，哎，你这么像男孩。
嗯。
太像男孩，刚才没打扮
跟男孩，我就拿你当个男孩子，
或者不断的跟男孩说：“哎呀，这娘娘腔，你这是女人做的。”
对对对，真的，
就这是在培养过程当中，
嗯，
就是父母、家人、身边的人对他们造成的一个性别、性关系、性倾向的
一个错乱
，
让孩子在这种羞愧感当中。自我性别认知的这个错乱哈，
对，
嗯，
那还有一个原因很重要，就是性暴力，
嗯，
这个性侵犯，
嗯，
对于同性恋的形成其实是有极大的 contribution， 就是这个
就是
影响，对对对，
嗯、
造成尤其是男同性恋者，
嗯，
就是有一个数据研究，就是研究到底同性恋者在彻底确认自己是个同性恋，他们的年龄，
嗯。
那最早的有可能五六岁，这是很少一部分人，非常非常小一部分人。那也有非常非常小一部分人到了五六十岁才确定自己是同性恋者。
嗯，
但是这个确定自己是同性恋的身份达到最高期是什么呢？就是在12到13岁，这是男同性恋者确认自己是男同性恋者的身份，12到13岁达到最高期，
啊、
就是。多数认为自己我是男同性恋者，这些人是12到13岁、
嗯、为什么呢、嗯、
那么另外一个表格我们不知道这两个表格是不是一定相关，但是另外一个表格让我说完、
嗯、
就是他们首次发生性行为的时间、
嗯、
也是在12到13岁、
嗯、
达到顶峰、
嗯、
但是在女同性恋者当中这两个表格不重合、
哦、
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对于男同性恋者来说这个肉体上发生性行为，第一次发生性行为对于自己的性倾向的定位是非常有影响力的。那么当一个男性他们在幼年被性侵犯，被这个男性性侵犯过的时
候，你说的是小男孩是被男性侵犯，
对、
嗯、
被男性性侵犯的时候，那么他们成年、
嗯、
这个同性恋的概率高达多少呢？80%，就非常非常高的一个。
那是不是在12、13岁的时候，其实孩子就正好是在寻找自己到底是什么这个性别的这个 认知的一个定期啊，是这个概念吗？
对，这个是青春期的，当然是对性别认知这个认知的一个主要的期间、
嗯。
但是为什么女同性恋者却没有发现这两个表重合？就女同性恋者第一次发生性行为的时间，跟他们确认自己是同性恋身份的时间，其实不重合。
不重合，
但是男同性恋者这个两个表却是非常重合的。
嗯，
那首次发生性行为，
嗯，
对于他自己的这个性倾向的定位是非常有影响力。
嗯、是。
那也就是父母，如果你有男孩的话，
嗯，
你一定非常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他有没有受到性侵犯，
特别在这个时期，
对，有没有成年的男性。对他造成性侵犯，
嗯，
因为很多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完全暴力的行为，照理说他应该讨厌他，他跟将来的择偶怎么有关系呢？
对呀、啊，
他、
啊嗯、
实际不是的，
嗯，
实际在人受到性侵犯，尤其是男性受到性侵犯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混杂的感觉，他是被羞辱、
嗯、
被暴力的对待的感觉，混杂在性快感这个当中，
嗯，嗯
以及情感关系的依赖。
是，
所以有些性侵犯者，他们不是一次性的，
嗯，
是长期的，在控制着某个孩子。嗯、那对这个孩子产生，为什么他可以一直控制他呢？这个孩子不说，却不出去说呢？
嗯，
这个孩子对他也有依赖感，
有依赖感。嗯，
对，这是很多人研究这个受性侵的人、嗯、他们的经历当中发生的。
嗯，也就换句话说，其实他一方面呢，他是被羞辱。被暴力的对待了，
对，
但另一方面他在从中就说这是性的一个奥秘，他有快感，
他有性方面的快感、嗯、他有情感方面的快感，
嗯，
他产生依赖。
是、嗯、
那在今年四月份发生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个台湾的女作家26岁、
嗯、
名叫林奕涵，非常有才华的一个女作家，她写了唯一的一篇长篇小说，叫做樊思琪的初恋乐园，
嗯，
长篇小说非常畅销、
嗯、
二月份发行的，
嗯，
四月份他就自杀了，他写的就是自己的经历、嗯、什么经历呢、
啊、
他被自己的补习老师
性侵了，嗯，
但是这个性侵却是包含着诱奸的成分，
嗯，
以至于这个年轻的女孩对他的补习老师产生了强烈的情感依赖、
嗯、
甚至觉得那个是爱情，
嗯，
所以这种事情发生在很多性侵犯当中，
嗯，
就明明是一番暴力的非常狡猾在利用这个孩子，
是
满足自己的性需要，
嗯，
但是这个孩子却产生错觉，一方面觉得被羞辱非常恐惧，
嗯，
被侵犯了，
嗯，
另一方面觉得我非常需要这个人，我爱他，所以很多男同性恋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觉得我是个同性恋者，
嗯，真是
这个是造成同性恋、嗯、特别是男同性恋的一个非常大的成因，
嗯，
性暴力、嗯、性侵犯，
嗯，
那还有一个小原因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大环境，比如说监狱当中啊、
嗯、
战争啊，真的没机会接触异性啊，但是这种形成的同性恋很多时候是暂时的、
嗯、暂时的哈，之后结束以后他还会回到异性
恋当中，他可能会反复、
嗯、
但是也有可能他在与异性关系的挫败当中，他回忆一下，哎呀，我原先这个跟同性的处得更好，他又回去了，
重新回去了哈，导致他成为同性恋者。
所以这是几个主要的成因、嗯、
啊，这个好多，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很多都是没有听过的哈。嗯，我们家长真的要注意哈，在教育我们的孩子过程中，做个细心有心的妈妈或者爸爸。
对、
嗯，
而且我们自己的认知，对我们自己性别的自豪感，以及对于异性的性别的尊重
啊、
嗯，还有这个家庭关系、嗯、太重要了。
真的，你说对了。有时候我们家长都觉得，哎呀，我要是个男人多好，或者我要是个女人多好。嗯，所以我们自己先要有一个正确的这个性别认知哈。嗯。好不好，我们下期的时候我们再请飞腾老师继续给我们讲讲这个关于怎么样去
影响
以及怎么样去引导教育我们的孩子哈。好，我们非常感谢飞腾老师今天带给我们这样一期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Cause I can't thank you enough. What can I do for you? What can I bring to you? What kind of song would you like me to sing? Cause all in the dance for you, pour out my love to you. What can I do for you, beautiful king? Oh, cause I can't thank you enough. Oh, cause I can't thank you enough. What can I do for you? What can I bring to you? What kind of song would you like me to sing? Cause old hands are dance for you, pour out my love to you. What can I do for you, beautiful king? Oh, cause I can't thank you enough. Cause I can't thank you enough. All of the words that I find, and I can't thank you enough. No matter how I try, I can't thank you enough. Then I hear you sing to me. Sing you. Don't have to do a thing. Just simply be with me and let those things go. Cause they can wait. I never meant it to wait. This moment is too sweet. Would you please stay here with me and love on me a little longer? I hear you sing, you don't have to do a thing. Just simply be with me and let those things go. Cause they can wait and never meant to wait. This moment is too sweet. Would you please stay here with me and love on me a little longer? Cause I'd like to be